上课。那我上次已经说过，又到了下午这个睡午觉的时候了。只要不打呼没有问题，打呼呢，不要太大声，把人吵醒就好。那今天下午开始之前呢，因为我知道大家吃的东西，这些胃都在血液里面，血都在胃里面，话都讲错了，血都在胃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一看刚才做的 survey 这个关于侍奉 survey 抽样调查，好吧？那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希望你们不要多想，立刻去写啊！我把你们选的答案告诉你们。这个第一个题目，您怎样看侍奉？第一个，侍奉所应尽的本分，这个答案很多，因为第一看见，对就勾了啊。那这个答案呢，有。Overwhelmingly 啊，大概有一二三四，也不过是60%以上，都认为侍奉是我应尽的本分。那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侍奉是我应尽的本分？
出埃及记3:12，摩西那边说。
你们不要给他一个人答案作为答案，他一讲就很有圣经道理，接下来没法接了啊。
他答那个肯定是想过的，
上次讲的。对对对，那你怎么想？侍奉为什么应尽的本分？
我忘了，
那你忘记？好极了，他没经过大脑这边勾的，太好了。
好像就跟吃饭一样，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其实侍奉的观念啊，在我们基督徒一个是耳濡目染，就是看见所有基督徒都在侍奉，尤其不是高派教会，高派教会是很严格的，有些教会呢规矩很多，你要有一定 qualification， 不是不好。我就知道浸信会特别是林道亮牧师从前带的，他们教会对于侍奉的要求很严格。你没有经过3年这个主日学的训练，你不要进入侍奉。这个呢，也是因为人才，有足够人才，所以他训练不是困难。那这个几个题目，侍奉是应尽的本分。有些人的话，是因为教会有需要就推辞。有一个人回答，这个对我灵命有帮助，啊，所以两个人回答说教会是有需要我就做，还好。没有人填五，第五是反正没事儿。那没有人填这个，若是这样的人在教会多了呢，你就有事儿了。不过另外一方面呢，真正没事的人少，真正没事的人少之又少。那所以教会里弟兄姊妹拿出来时间侍奉，不是一个很容易事情，虽然是理所当然，但是不是天经地义啊，因为我们的限制很多。那好，第二个侍奉，第二个题目呢，你在教会里面参与哪一类侍奉？我的给的情形呢，是一个是杂事儿啊，填杂事儿也不少，填行政的也有，有些是讲台侍奉，讲台侍奉包括讲道，包括领诗，包括聚会，写杂事儿的最多。有一些辅导，那这表示什么呢？有几种可能，有人写个人传福音，啊，杂事的有5个，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教会没有分类，教会叫他做事呢都是杂事，因为没有大的事情给他，啊。第二呢，他觉得自己只能做点小事杂事，啊，做杂事不是不好。因为很多一部分 diaconia 看起来都是杂事，但是问题在于观念的问题。杂事是好的，就是说我什么都肯做，这个态度非常好，但是从教会的管理来讲，缺乏一种有系统的建立啊。凡是你看这个教会大家都觉得在做杂事的，他的行政管理一定需要加强，让他知道他在侍奉中间的价值跟他所占整个的地位，这跟以后的问题有关系。我们先看这个，大概也很多人呢会第7题，这跟第7题有关系啊。 我们看第七题，第七题怎么回答呢？他有一个人填喜欢有亲属团队，第四有亲属团队，第四有亲属团队，这些人都是填杂事的，都是填杂事。他虽然填是杂事呢，他喜欢做有系统事情，换句话说喜欢有团队的。哦 overwhelming 七个人填这个，换句话说在教会的行政上面，我说句很直的话，有待建立，行政不是顶清楚，所以他觉得都在做杂事。有一个人说我喜欢知道通盘计划才投入，第四第五其实差不多的，只有一个人他是办杂事，他说他会把事情办好。这些人是 task oriented， 你交给他一个清楚的本职指令，他会把事情办好，你放心，他会，不是说他没有思想，他会把事情办得很好，可能通常计可能会完全计划的详细，然后去做，可能做得很好。那有一些人说我喜欢一个人做事，啊，有七个人写，希望有清楚团队，有两个人写，喜欢知道通盘计划，对不起，六个人写这个清楚团队，有两个人写通盘计划，一个人写喜欢一个人做事，啊，一个人写。还是算错了，七个人喜欢有整团队，两个人喜欢整体计划，一个人说我办杂事就好，我喜欢一个人做事。所以这表示说在行政体系建立上面可以很大的空间改进。那第四个题目，第三个题目，侍奉的动机，侍奉动机讨神喜悦的很多。第四，一半的人写因为主的爱，一半人写讨神喜悦，这两件事一样不一样？你假如不侍奉，你就不能讨神喜悦吗？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回答说因为主的爱？motivation 因为主在，因为主在也有好几种分别，一个是 compelled， 就是说你觉得你该侍奉，因为神这样爱我，基督为我死，所以我不侍奉干什么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因为主的爱而侍奉，也可以说是对于主爱的回应，可是没有表达一种主动的意思。很多时候因为主在到底什么意思呢？你是主动的回应还是不得不侍奉呢？还是因为主动爱我亏欠他不好意思了我来侍奉啊？这方面的侍奉的动机倒没有人说因为教会有需要，更没有人说因为人情。那有些人会说因为有恩赐，我合适做这个事，所以我就来了。所以这里面答案要讨神喜悦，那要问这个要讨神喜悦呢，再要检讨一个问题，不侍奉就不讨神喜悦吗？怎么回答？侍奉动机
会不会就跟第一题有关呢？因为第一题
本分，
对
本分，那侍奉也不一定讨神喜悦。
如果说他选是说他应该尽的本分，那他没有尽本分，那是不是就不讨神喜悦了？
所以这里我侍奉的动机有个第六项是空的，没有人填。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现在问他为什么我要侍奉，我如果问自己侍奉动机，最早动机是什么？最早动机因为神的呼召，我没有写了，因为这个神的呼召，当然我自己全时间服侍，所以我知道是神呼召了我。一般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神的呼召，但如果写神的呼召可能比神的爱好一点，因为主在，因为如果你写因为主在，可能你是完全非主动的，就是说只是 respond 而已，有一天你不觉得神的爱了，你就不侍奉了，会有这样情形。同样你讨神喜悦，如果你发现有一天你不讨神喜悦，你怎么办？ 所以其实侍奉的问题呢，他说 it's a complex， 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一个人会进入教会的侍奉有很多的原因，那所以这里所讲的每一个情形，有些人看见教会有需要，他不知不觉就进去做了。很多的时候牧师长老这个执事他们的太太没有确定的名分，但是什么事都做，因为有需要就做。你很难说这哪个侍奉动机更好，可是我自己讲了，我刚开始我知道神呼召我，那到底是因为神的爱感动我，还觉得说是我已经决定了爱不爱主，爱主另外一件事情，我也不觉得我特别爱主，但是神呼召了我，我只有答应他出来侍奉，不是我自己选择。当然以后呢，发现神给我恩赐，因为恩赐的缘故 I enjoy it，不是讨神喜，我真的很喜欢侍奉，而且侍奉的时候继续推动的那个动力收获，这个第三第四两个题目有关系的。这个你在侍奉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啊？这里大部分人回答，有不少人回答第五，经历神的同在跟恩典，填这个最多，填这个的真是多。一，我看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overwhelming， 经历神的同在跟恩典。我想一般弟兄姊妹们对这方面非常敏感，因为的确在侍奉中能经历主同在跟各样恩典。恩典两字特别是对难处说的，在难处中间发现神的帮助，神恩典。可是如果你到这个时候再问我呢，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见自我成长。我因为不断在侍奉，所以我不断需要提升自己的，无论是圣经的知识或者侍奉的果效，我都需要一直提升。侍奉的果效呢就很难说，很难说，因为侍奉的果效不是一天两天看得见。可能你今天在服侍时帮助了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当时也不觉得，过了几年以后他说，人家问他哪一个人是你侍奉中间最大的帮助，他说我是严忠于，那就很好。可能严忠于自己都不知道他帮助了什么人，所以侍奉的果效不一定能够看得见。但是如果是全职的传道人，通常很注意果效 Am I effective， 那这个问题就跟恩赐有关系。侍奉中间呢，刚才说动机是彼此是 reinforce， 如果你在恩赐上面有这个 development 自我的成长，以后你用恩赐侍奉，越侍奉就越有果效，你就越喜欢 involve， 而且你的侍奉提升那个水准，也帮助别人。所以当你把这几个问题放在一起之后，你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人在侍奉的时候他的成熟度 is he mature in his gift。 啊，我不说生命的成熟，个性成熟，虽然生命和个性成熟是我们也会自我成长一个要求，但是第一步显明多半是恩赐，恩赐显出来了。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是恩赐功用，第十三，对不起，十二章，恩赐功用都有分别，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侍奉虽然是 generic， 个人都需要的，而且每个人都应当进入的，照这边所说我们的本分，但是应当是每个人侍奉都是 unique， 都是单独。他的 gift mix 上面，他的恩赐的配合上面是需要 develop。这里我没有问恩赐的问题，因为我们没讲这个，只讲侍奉。可是这里一个 footnote， 就是说一个教会在侍奉上面的安排，应该当他成熟的时候越来越发现恩赐跟他的侍奉是配得好的，恩赐跟侍奉配得好。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恩赐跟侍奉配得好就很好了，而是需要个人继续成长。 啊，所以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都是对的，没有不对的。啊，我的问题也不是发现这个对错的问题，而是帮助各位了解我们在侍奉里面很大成长的空间。啊，好，第五个问题，你喜欢哪一类的侍奉？动体力的，动脑力的，技术性的，啊，这个动脑筋侍奉，用心灵，用祷告侍奉，因为刚才我们才讲过，所以填人多一点，发现祷告的重要，有三个人填这方面，今天讲的早上讲的立刻有四个人，所以可见是有影响力，听进去了，希望你们回去祷告机会增强。那其他的呢？技术性的侍奉，我想如果学 computer 的人多的话，就知道教会里很多事情是技术性的可以做的。有一个人填自己填的合神心意的侍奉，有一个人填动脑筋侍奉。动脑筋侍奉什么意思啊？大家理会，你不一定填这个哈，但是当你看见这里说动脑筋什么，有个人没填。动脑筋是你理解到这是什么了？什么叫动脑筋师傅？什么叫动脑筋师傅？
靠着我们的知识。
你看他又第一回答。Very responsive, appreciate that.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什么叫动脑筋师傅？我这边说动脑筋师傅，现在我看我自己沟通技巧了。到你们读到的时候觉得什么意思？什么叫动脑筋侍奉？
用心的侍奉啊，不是吧？
用心跟用脑筋一样吧？
不一样。
不一样。OK， 那你自己回答了。那用脑筋侍奉什么意思？
常常想点子。
想点子 ，creative。还有呢？这是一部分。还有呢？
我要一开始我看到了问题，动脑筋侍奉，就想到我要问我为什么要。
OK, reflective. OK, 还有呢？
很周全计划。
哪个人讲周全计划？
只要动脑筋，你要去想周全计划。
啊，这个金弟兄思想跟我比较近。我当时直接写下来的时候，我的当初也表达，就是很多侍奉不是你靠体力。其实我动脑筋计划不是写的第一个的，但我把它故意调过来，因为当你如果写第一个用体力，第二用技术，第三用动脑筋。那他就知道动脑筋比较优秀了，是不是啊？不是这样意思。第一个动脑筋计划呢，动脑筋呢，其实动脑筋的人如果用的正面的话，他是一个 planner， 有计划啊。那在今天的教会的群体中间，你很难做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而被人接纳，靠冲动一下要去做是很难得的弟兄姊妹响应的。不知不觉教会有一种民主的思想，这个一定要脑筋一定要想透了。 presentation 也要紧，当你要做一个宣教工作，或者我们也预备支持某个宣教工作，那个宣教工作呢就要给你一些 presentation， 就要你觉得说支持这个工作和计划是值得的。那这一类都是 planning and application，这个 planning 呢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要传福音也经过很长的计划，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我今天开始明天就要传福音，多半只是即兴式的话呢，做不了几次啊，而是要有整体的计划。所以这些人慢慢会走到幕后，走到幕后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很好的参谋，很好的策谋，他不一定自己去 presentation， 有更好人会 present。 那这些人呢应当是 leadership 的一部分，团队的 leadership， 这跟以后我们讲团队侍奉有关系的。因为团队的侍奉需要这个周全的计划，而人人能够参与，不然的话这教会呢就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多一点，每一项都是单向的侍奉，都是等于单兵作战。刚才我们在讲当兵，这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间这个服兵役的问题哈，单兵作战，你知道单兵作战很容易被击败的，因为没有支援，没有横向的联络。 那一个整全的计划在教会的侍奉中间需要有人动脑筋，需要有人动脑筋啊。那动脑筋是非常辛苦的， thinking is the hardest work， 动脑筋是最累的。我想你们在社会上在公司里做事也是这样，他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管你自己部分就好了，很容易。但如果你要有整全的计划，很难，很辛苦，很累。多少时间花在开会上面？你不要以为开会是non-productive， 对于有些人来讲，开会是他的 production。 做管理的人知道开会的重要，他也会利用开会，善用开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开会，不是礼拜天开会，就是普通开侍奉聚会，有没有？有没有？这回要你回答了。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总工会。
怎么开法？
就是看看教会目前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建议啊。
有没有正式的agenda？
最近开始有。
谁做agenda？
我们三位事先会沟通一下。
这就是动脑筋了。怎么只有一个人填动脑筋？应该三个人填动脑筋啊。
三个人只有一个人动脑筋。
果然是，果然是，哈哈哈哈哈哈！这就幽默的很。那是你吧？不是，你没填动脑筋。OK， that's leadership， 动脑筋是 leadership。 喜欢动脑筋的人，他只要不是歪脑筋都是好的，只要不要歪脑筋 contributive、contributive 都是好的。需要有人动脑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动脑筋。其实呢，看个性。我刚才说我喜欢做菜，而且做菜很快，因为我先动了脑筋。我想这个菜，我一个最简单动脑筋，假如我今天要出两个菜一个汤，很简单吧，哪一个时间最长，我就先做那个时间最长的。汤放在锅上炖的时候，我可以去做一个煮的菜，煮完菜煮到一半快要好了，我去炒个菜，不浪费时间嘛。就整个时间最长的就是放前面，对不对？这做菜这个家庭主妇都会的嘛。有些家庭主妇菜是一个一个出的，他没有做好这个菜，没有去想下一个菜，这样当然就很慢，这样只合作酒席，对不对？一道道上啊。但是如果家常菜三个菜一起出来的话，要经过一些脑筋。那这些事情呢，教会有些事情该先做该后做都有关系的啊。像这种 planning 的事情，在侍奉中间是属于哪一类呢？啊，我给你们选择吧。一个 Latreo， 对吧？当然都是跟 Latreo 有关系。 Diaconia， 第三个是 Duluth， 第一个是 Liturgia， 最后一个是 Hubertio。 这五个哪一类呢？我解释一下。 Diaconia 就是事务性的服饰， Duluth 就是Duluth 是热情 passion in ministry， 觉得身不由主，我一定要做 compelled。第三种是公职，就是第三种我先讲的是私底下背后的 ministration。 第五就是公职，在人面前侍奉。那你说 planning 是什么？
在背
后。 planning 在背后。 planning 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大卫按神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使徒行传十三章小字，那一个服饰圣经用的很特别字叫 Hubertio。 Hubertio 是底下摇桨啊，这个动力 energetic energy part。 这一类侍奉都是外面看不见的， planning 的部分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些 leadership 中间，那你讲的大卫的 leadership 按神旨意服侍那一世代人，他在做很多 planning。 最明显的就是建造圣殿，大卫自己没有造圣殿，但是计划是属于 Hubertio 啊，所以很重要。一个肯计划的人一定要不怕麻烦，而且计划给人改动了再来过，不在乎。 神可以改变我的计划，但是我的没有，我的计划没有一件是白做的。即使神改变我的计划，让我也知道过去的计划是不合适，所以就不再坚持。这很大学习哦。做 leader 的人要有这样态度：神可以改我，弟兄姊妹可以改我，让我所做的能够讨神喜悦，也得人的喜爱。所以这种暗中的服侍不是很容易的。肯暗中服侍的人是 leader， 真正的 leader， 不一定求名声，不一定会给人看见。很多人喜欢侍奉说给人看见，他喜欢公职侍奉 liturgia， 场面人物。我们也需要场面人物，你也不要觉得场面人物很容易。你站在讲台上做个报告，你试试看，你一定会觉得哎呀怎么我讲不清楚啊！当然如果你很有恩赐的话，一讲第一次大家就觉得哎，讲得太清楚了，那最好。要不然的话你就知道没有一个是容易的，也要看个人恩赐。如果神给你这种发表的能力，让你做出头露面的事情，我希望你当一回事做，好好的准备。但是这些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各类侍奉不一样啊。我们继续讲一些专长恩赐。我刚才讲了动脑筋侍奉跟心灵祷告侍奉，这个人写没有选择，神的安排。很好啊，底下专长或者恩赐很多人没有写。我给大家不具名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好好写嘛，给自己一个 evaluation 啊。有很多人写不知道，哈哈，空的不知道。那可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知道自己恩赐啊？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我的问题问得很奇怪，可不可以不知道自己的恩赐？
可以。
可以。为什么可以？
因为你没有侍奉以前，你不知道。
OK， 所以暂时不可以，暂时不知道。
对。
那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恩赐？为什么要知道自己的恩赐？
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一个方面可以。
对，还有呢，这是正面的，消极的呢？
这个恩赐就不去做那些自己没有恩赐的事情。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
刚刚周牧师说到，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呼召。那我们有什么恩赐，不见得神会呼召的，会用到啊。
True， 完全同意。罗马书里面保罗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恩赐和选召是连在一起的。神绝对不会打发一个人去做他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
我是说他没有口才，神还是带他去啊。
去什么？
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到法老面前呢。
那谁说摩西没有口才的？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那因为他知不知道自己恩赐？
就不知道了。
那结果他有没有恩赐？
有。
他在法老面前他有没有叫亚伦讲话？神说你叫你哥哥替你讲。摩西勉强被打发去了，但其实摩西知道自己恩赐。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埃及以前他很会讲话的，是因为40年没用没讲话，说的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很多人今天拿这些圣经去说我是拙口笨舌人，但神叫我来做传道人。我你就根本不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40年没有讲话，天天对着羊群，天天对着岳父一家人，话讲完了没有话讲。你看他进了法老面前，是摩西讲话还是亚伦讲话？神说你哥哥做，谁造人的耳，谁造人口呢？难道神弄错了摩西没有恩赐叫他去讲话吗？摩西推辞，不是自谦，摩西真的是找到理由，我40年没讲话。但是到了埃及 没有说摩西讲给亚伦听，亚伦讲给他听，讲给法老听。摩西发现一件事情，神要他说话，在他里面说话，他就有话讲。因为神叫摩西对亚伦讲话，然后让亚伦传话，正是神叫摩西讲话的原则。你不要讲自己话，我告诉你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摩西不是没有恩赐的，不是他推辞原因，因为他四十年没有好好讲话，他认为他的恩赐现在不合用了。摩西有没有恩赐？到底有没有讲话的恩赐？摩西知不知道自己讲？摩西知道自己能讲话，但是四十年没有讲，他的确想推辞，不干。神把他骗去，哄去了，连哄带骗，带骗去了。去到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亚伦讲每件事情，还是摩西在讲话。知道自己恩赐，就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限制，就会欣赏别人的恩赐。你在教会里有没有常常觉得这个弟兄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我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个事？我做的比他还好，有没有这样感觉？还是你说，哎呀，这个地方做的真好，这是用对的人，完全不一样感觉。那些人他认为做的比别人好，那你现在做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呢？多半是动口不动手，我的意思就是说只会比较不会真正去实践的人。所以知道自己的恩赐再去做合乎自己恩赐的事情，同时也表达说我知道我恩赐有限，没有一个人恩赐是无限的。保罗说我就是有全备的恩赐，保罗有没有全备的恩赐啊？差不多。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的恩赐真是很多，但是保罗说我即便有全备的恩赐，若是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哥林多书三，前书十三章。但是恩赐的问题在于，因为我们不全备，所以会欣赏别人恩赐，同意吗？你自己不能做，别人做的比你好。当然我们愿意学习，但有些人有恩赐比你学的容易。因为没有写恩赐，所以他说侍奉希望能够更懂得神的心意，这些没填，没填就不能做分析了。你如果知道自己恩赐，有些人说他的恩赐是这个太好了，他说我有条理而且有力气，又说在财务上有些余力，这个太好了。所以他说呢，他觉得他的侍奉最合适的管理计划，还写上一个杂事，因为有力气嘛，做杂事正好。I love this one， 这太有意思了。I like this honor， 这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回答。他是 reflection of himself， 他并没有想到我要告诉你。不过这个太好了。那很多就是说，恩赐不知道啊，不知道，他不知道。恩赐可以发现，怎么样呢？你做这些事情觉得不是很费力，很省力，而且别人也觉得你做得很轻省，你就继续做，做到有一天发现，哎，神真的给我这份恩赐，让我做这些事情不难。啊，这神用人当然不会找个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做的人去做一个很难的事情，不会的，呀。
我曾经听到一种讲法啊，就是讲到说什么是恩赐，然后他也说到恩赐。跟你的太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恩赐跟太阳是两回事，可是可以用，
对，可以用。所以我可能有管理的 talent， 那我不见得就是说可以认为说我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可以来这边。而一方就是一个人很会弹琴，他可以在市面上表演各样的音乐会，可是他是不是有恩赐来教会服侍呢？
有一种说法，我也不反对。他说，才能的圣化就变成恩赐。 sanctification， 你至少也有个奉献的过程，你把你的才能先奉献给主用，所以主就用你的才能。但是其实是一个人把恩赐据为己有，所以不给神用。反过来想，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有唱歌的才能，神本来给他恩赐，他不好好的去服侍神，用来为自己做赚钱的这个事情。有一些歌星的确有很多的才能，但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把它奉献出来，我继续把我的恩赐还给主，让主来使用，很自然他就会容易做 music ministry。 有些 entertainer， 有些是演员戏剧演员，可以把他的才能恩赐奉献，但是不表示他一定做得很好。为什么？侍奉还是属灵的，他如果个性生命没有改变，有很多那种职业歌唱界的那种风气，那就不行，你没有圣化。学音乐的人我知道一些，学音乐人都要有恩赐，都要有才能，对不对？如果你根本没有什么音感，你去学做什么？如果你根本不懂绘画，不懂得什么叫美，你就我学毕卡索，可以啊，你学嘛，能不能成功呢？多半不能，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有恩赐，神给他，你叫他才能也好，恩赐也好，他如果没有圣化，重新奉献归给神的话，神也不能用他。哎，所以恩赐要给神用，要奉献出来给神用。虽然很多弟兄姊妹懂这个事情，很多人不大留心，就把恩赐把才能跟才能没有奉献就来使用，也出毛病也有。就像你说他有管理才能，他把他教会当军队管，不行的，教会当一个商业机构管。我就遇见这样一个人呢，他把教会当做生意来管，什么地方能够省钱就不要用，就把这个人做得好好的把他开个掉，或者找个理由叫他退，省钱啊，省钱不是 ministry 唯一的目的，对不对？也不叫你浪费，一直当中要有平衡。有些人你给他年薪3万块钱非常值得，有些人你给他6万块钱不值得，那你怎么决定？你要有属灵眼光，还是不一样的啊？这问题比较大，恩赐跟侍奉关系蛮大的。底下说到各种团队形态，怎么刚才我读过了，看样子你们教会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就是说分工啊、职责的能够讲清楚，啊，不过这个呢，需要一点时间 develop。啊，你认为在教会中您的侍奉有什么影响 ？impact？ 什么是你的 impact？ 第一个，把事情办好；第二个，很多人写把事情办好，一个是说建立团队、建立人成长。事情办好的多一点，融洽也有几个，建立人成长，这个写融洽的最多。所以我相信教会有很好的团队的 concept 跟很好的人际关系的这个 potential。 把事情办好能够融洽的人多半可以做 visitation 探望的工作，他会注意到人跟人关系，这个圆，这不是圆滑了，滑润的关系。这些人呢，假如他说他觉得他的侍奉能够 impact， 叫人有融洽，使人和睦，这些人做看望工作非常好。他不是去办事的，他是叫人跟人中间关系很 smooth， 这个是教会里面很需要的侍奉。不一定圣经知识，圣经知识也需要加强。 但是他整个 orientation 思想的集中点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人的教会，人跟人的教会，人跟人关系教会，就是关系上面，如果我能够贡献，叫弟兄姊妹和睦，我就觉得我做事很好。这些人应该去 organize 这个 visitation team。你认为谁可以侍奉？有些人说要有护照，有些人灵命正常，要有护照的人很多，哇，很多。有一个写谁都可以侍奉，写四跟五的最多。那请问，写五的人，你认为怎么样护照才可以侍奉？全时间的吗？不是吧，因为你们都没有人告诉我，所以你护照你全时间服侍，所以这个护照不一定是指全时间，对不对？ Am I right? 啊，那你们告诉我什么样护照？从天上来一个声音，某某某你去做什么事，这样吗？还怎么样护照？这个护照怎么这样子吧，如何了解到神的护照？还是今天我在教会里，我祷告主，若是有人来叫我的主日学的老师，那就出于神的护照，是不是这样？有人一叫，那就是神的护照，是不是这样？还是什么想法？什么叫护照？什么叫护照？我不一定要花很长时间，你们告诉我嘛。填这些人，那么不告诉我什么叫护照，你怎么填的嘛？快快快，有这六七个人填护照啊！感动 ，OK，OK。
Okay, 而且这个神他也就说预备了一些环境和自己的一些神赐予的东西。比如我勉强去做一个事，比如我做了个事，然后马上起来，这不是我的护照去做了个事。神不知道我做的事，我有 commitment， 我能这个事也是神给我的。
OK。
时间的寒冷，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我说我去做最后不容了。这神一个是就是说有感动，还有一个就是神把一条件的 available。
OK， 好，一定回答的很好。还有呢，什么叫护照？你的护照什么意思？
我可以讲吗？
你可以啊。Sorry
我觉得跟严弟兄差不多，不过先有一个就是说有这个需要，先有这个需要，然后神给你这个感动，你去做。
OK， 还有呢？
还有，我觉得，这护照可能不是一个 moment， 就是一个闪念，是一个过程，是有一个 period。就拿我个人来说，就是可能我有感动做某一件事情，是感动，但是也在祷告。然后呢，是慢慢会给你开路，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做你曾经感动过的一件事。这也是，就是说，护照不是说睡一宿觉啊，神让我干这个，而是说有一个过程。
很好，很好，很好，好，非常好。还有其他看法吗？
你知道还有就是在跟他们讲的很相似，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可能遇到难处吧，然后经过神印证还是继续做下
去。OK， 还有没有补充？这几种情形圣经里都有例子，在旧约里面先知多半是里面一种激动，对，这个激动是它里面有很强烈的愿望跟很强烈的 passion 要去也是神呼召要去传神的话，神感动他叫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种直接的很清楚呼召。当然有些人更具体是听见神的声音，那个在有些先知的身上是对的，撒母耳就是一个例子，听见声音啊。但是以西结他说他在灵里激愤，一个 excitement， 灵里面一种 excitement， 所以神就把话给他，在这个激愤的灵中间 excited moment， 他去传话。另外极端，像不是极端，另外一头像缺弟兄提出来，环境跟工作的需要。今天很多牧师讲神的呼召是因为 they are called by church， 教会呼召他， 啊，教会无论怎么样把消息传给他，请你来这边帮助我们。有没有这样例子？有的，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在这边的时候到马其顿去，就是因为马其顿人呼召他，那 called by the needs， 被马其顿人的意向所呼召，也是有的。他就说我们就以为神呼召我们去那里，因为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所以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刚才周姊妹讲一个 process， 一面走一面往前，一面更清楚是神呼召我。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章是保罗跟巴拿巴神打发他们出去做工，对不对？差遣回来以后再回到安提阿，特别加利几句，当初神呼召他们去做工的就这地方。换句话说，那个打发就是呼召，回过头来知道神呼召，当时是借着打发去了，回过头来就是呼召。所以打发呼召是一件事情，因为有呼召所以有打发，所以呢这些整个的 process 也是呼召的一部分，让他回过头来说，哦，当初神就是叫我去做这样工作，我现在回来工作报告了，我已经知道神叫我去做什么事，刚开始我并不完全知道，只知道因为神打发我去我就去了，回来我就说当初神呼召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就是这些事啊。所以呼召这个字呢本身它的意义是相当广泛，一般现在讲传道人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出来全世界服侍蒙召，常常有个人的呼召，在我来说就是非常清楚的，神呼召我叫我放下工作出来服侍。那我讲这些话呢，有些人怎么也等不着，一辈子没有等着，他心里很想服侍主，结果呢他也没闲着，就按照神所给他的恩赐去做，到后来也很满足，他说神就是这样让我这样侍奉，这也是我双职侍奉理念中间非常重要观念。你不要等到神的呼召才来服侍，你本来就该服侍，你服侍呢按照你的恩赐服侍，做的神有生命有膏油，像我所说在服侍中间供应生命就是很好。回过头来你不要等到说，哎呀，三十年前神没有呼召我，我一直在等神的呼召，呼召永远没有来，我这三十年浪费过去了。所以我说这是我关于双职侍奉的理念，你不要等到神的呼召，因为你本来就是要侍奉神，对不对？既然你本来就想侍奉神，你的心愿，那你不如好好的装备，好好的侍奉，做一个好好的好好受过训练的人，即使神没有给你全时间呼召，你双职侍奉也是神的意思，你就这样做。所以呼召呢当然是要有的，我承认要有呼召也有训练，然后你就可以侍奉。有一些人说谁都可以侍奉，有没有错呢？我看至少有一个人他回答谁都可以侍奉，那没有信主人可以侍奉吗？
如果说 definition 侍奉是 worship the Lord， 为什么可以侍奉？
是啊，
讲 definition 是 worship，
那是不可以，那可不可以侍奉呢？
可以啊。
啊？
他没有信，
没有信主的人就不能敬拜神吗？
可以啊。
所以他可以侍奉。他不是不相信，是没信，没信跟不相信有一点不一样。不相信什么？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没信说，我没相信，我没有相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不过不管你定义怎么样了，不信还没有，是不是谁都可以？没有信主人可不可以侍奉？
Depends 是哪一方面？
那你怎么说？
关系的他
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呀、yeah, 不能用灵
魂。在诗班里面他因为喜欢音乐就要来参加诗班。那我那个时候做 coordinate 的时候就问我说苏牧师是反对。没有信他怎么有资格在那里赞美神？
嗯哼。
我说如果他在那一个刹那也许可以被触摸被感动。那 我就跟牧师在那里商量，
嗯哼，
帮那个人说情，
嗯哼。
后来苏牧师说，原则是不可以，但是你多多的监视他看。
监视。
监视啊，就是常常不应该用监视，就是看着啊。
对。
后来他就信主了，在诗班里面久了就信主了。他就有机会嘛，至少他必须要来教会。那我们参加主日学，他也要参加主日学，所以因着这样的例子，我就觉得说，虽然还没信主，应该说不是不信，尚未这个还没信主的人，我觉得像这样的侍奉可以。他有的人他喜欢来帮忙，洗洗碗啊，或者是照顾婴儿啊，
嗯，
那个呢，那也还是可以。但是他如果说我要来做主日学，那就不行。
永远不要拦阻一个人侍奉 ，never。但是在侍奉的事情上面，让他知道这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这当中要有拿捏分寸。怎么说呢？如果这样子吧，有一个姊妹，先生还没信主，但是肯陪太太来聚会，每次来呢，他也到得很早，排排桌子，排排椅子，放放圣经。这样侍奉绝对没有害。你说因为他摆的椅子，这个人不会得坐上去，人不得救，没有这回事的，对吗？他因为摆的椅子比别人摆的不值，也不一定的，对吗？所以你从什么地方 disqualify？ 但是这一类的侍奉，他也觉得举手之劳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你应该告诉他说，住在耶和华殿里的人呢，在世上住，在殿里住一日，甚至在世上住千年呢。你有福，你在这边服侍，让他知道今天能够服侍神是很幸运。你幸运不是神幸运。然后你可以跟他，神借着服侍机会叫我们跟他有关系。希望你在排座椅的时候，你经历到你跟神的关系。所以用这个方法来鼓励他，不是拦阻他，是鼓励他蒙恩，因为有原因的，也有就业例子。旧约里面很多劈柴挑水的人并不是以色列人，是他们当初出一个错误，即便人把他接纳进来了，他就成了劳苦的仆人，服苦的仆人。但这些人后来也算在，也进入了蒙恩这个犹太人的系统，这是一个机会。不要拦阻人侍奉，但是就要叫他说，侍奉是你蒙恩，侍奉不是你的权利，侍奉是你蒙恩的机会，这样就不会出问题。我希望你来，你喜欢来唱诗歌，希望你唱诗歌所经历到神的感动。他肯唱诗歌，唱的进入诗歌的感觉，圣灵做工，他很容易觉得。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喜欢唱歌的人，他基本上他是比较有感情的，有感性的，这都不说，不说他不用理性哈，是他感情很容易受激励的，所以当他在唱诗歌的时候，很可能被神的灵感动。那为什么你要拦阻他？啊，但是你不能说老是唱歌心不在焉啊，因为人家因为我声音大，我来唱诗歌可以表现我声音有多好，那他不容易经历到神，一定的。这个 survey 呢？是给你们的，不是给我的，不是，所以我拿了以后要讲给你们听，啊，希望你们对自己有更好的评估，啊，我们今天下午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道课讲完讲不完，不过我已经说了，讲不完也没有关系。
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刚刚周牧师说的，不要拦阻人家来，
嗯哼，
那上一次周牧师也举个例子，
我也不鼓励。
也不鼓励。
你说，哎，你给我唱歌来参加诗班，我不讲这话。
啊，
我绝对不。那，啊，你唱歌声音这么好，怎么不参加诗班呢？他还没信主，我不讲。就是会唱歌，基督徒，我也不一定这样叫。
那上一课，周牧师也举个例子，就是在远东广播公司有一位同工，因为他跟远东的理念不一样，所以。没有请他来，
不是，是跟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现在容不下他，因为他太有恩赐， 他太有恩赐，而且是个明星。他如果进来，我整个的侍奉的system要换，一定要把他当作中心，借着他的那个特殊的恩赐来调整整个节目，让他出头，让他成名，让他在远东广播界变成明星。这个对我来讲不是我的理念，所以我不想这样做。
现在问题是，如果说你事先不知道，你请他来了以后才发觉的话怎么办？
那就你要负责任，谁叫你没弄清楚。他一来我就知道他是谁，他是已经
怎么负责任呢？如果说我没有弄清楚，
将来他不满意，认为他没有出头露面机会，他可能是艺人的心态，或者同工们看到你怎么找的人，这个不合群，什么事情他都要做主做头，你怎么负责？你要负责任，你怎么办？你要把他摆平啊，对不对？所以只能怪你没弄清楚。不过好在这个弟兄来说呢，他是一个已经成名的艺人，后来信主了，而且牧师说他真的生命改变了，按照原则是可以侍奉，但是去哪里侍奉我不敢接纳他。你可以说我信心缺乏，也可以说小吃养不了 大鱼，都可以讲，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他一进来，我们整个侍奉理念跟团队要重新结构，我没有办法， I cannot do it。因为我们才把一些明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香港一些明星播音员让他们走了，那很好的弟兄，是很有名的影艺界的人，他在这个节目中间，他在香港的节目中间做节目，但他后来走了就让他走了，没有要求他留下来。那我们所以整个的system慢慢是改一个普，就是一般人只要真正是一个受过训练，但是做节目，我们没有明星，我们不鼓励明星制。你知道播音这个行业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声音 attractive， 有些人声音好听，喜欢吸引人啊，他就是 talk nothing 也好听，你懂吧？有这样的人呢、啊，他讲什么话大家都喜欢听。因为他声音很好听，有这样的人。那这种人呢，如果给他真材实料，他很容易变明星。那问题就是他做了明星之后呢，别人怎么办？你不能 balance 啊，这些事情是整个侍奉的 ministry 的理念的问题。他是有恩赐，但是我的理念不合，没办法呀、yeah。
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平常在教会可能不会像说远东那样的事先会先谈清楚，然后要做些什么。在教会通常就是通常情况下是找不到人来服侍。那如果有人来服侍呢，就觉得
感谢主了。
感谢主。所以没有一个 pre-screening 的 process。那现在问题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服侍，有人来了，感谢主。事后发觉，就像你说的理念不同也好，他根本没有一个服侍的心态，或者说跟教会没有融入的话，怎么办？是不让他服侍呢，还是继续让他服侍呢？还是
现在你至少有一个东西，我们今天讲的你拿手里有了，你就回去定期开侍奉聚会，我们来讨论这一课，再过三个月再讨论一课，慢慢影响他，改变他，使他生命成熟，不要去开革他。这里你讲吧，或者同工轮流讲，比较有公信力，不要你一个人讲。大家都拿这本，比如说大家认为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慢慢的看侍奉就会每次讲一段吧。这就是我说你们会 turn around 去教导别人的，你才会影响整个教会啊，对不对？你现在十几个人来这边参加这个课程，参加干什么呢？影响别人，回去影响别人，不是说啊，我们听了这么讲，你们都要去上课，能能能，你们他们不需要再来上课，课已经开过了，你们要去讲。如果我今天在你们这开一课，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找回头生意来了20个人，我不是很好吗？那我累死了，我再讲一遍，我何必呢？已经录下音来了，而且你们就是最好的老师了。现在你们说，哎。你有心侍奉，感谢主， 来来来，我们下个礼拜有侍奉机会，你来参加，听听看我们怎么侍奉。你不一定照这个课程讲，你把你所领会的侍奉的理念放在你要讲的话中间，其实呢，你已经学到很多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教别人。不仅你一个人教，几位弟兄们轮流，哎，我们也在侍奉中间摸到一些原则。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不过跟你们讲了以后，你们一定有自己心得。你不要照本宣科嘛，最最简单就照本宣科了。反正周牧师文责自负，我讲他的东西错了他管，他这个不是最好方法。你们可以介绍人来听这个课，对不对？但你们还要负责跟他们谈话呀，还要个别谈话，不是还要这个 group discussion 呢？在你 discussion 的过程中间，你就发现问题了，你来处理啊，带他走正路啊，把他改回去啊。慢慢教会就影响了，这是侍奉的果效啊！如果你们这样做，过了三年，我说哇，那天开这个课四个礼拜太值得了，我做鼓励再来开一课，对不对？如果你说回去没声没息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很好，那我不满足啊！好在哪里呢？他们说，这个中国人的客气跟外国人不一样，你很美。那洋人问你在哪里，你讲不出来啊，你怎么用，对不对？所以你 turn around 转过身来，能够有所教导别人的，让这个教会慢慢的一次一次的长期的。今天我们讲24小时课，讲26个钟头课，或者28个钟头课，30个钟头课，回去你不能一次讲，一次讲不完的，对吗？而且你讲一次你也蛮累，他听一个人听更累。慢慢的慢慢的在侍奉聚会中间慢慢的教导这些事情，慢慢讲这些事情。那这次我们分享一节圣经很简单嘛，把侍奉理念放在里面，把一些可能错误放在里面，然后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在开侍奉聚会 planning 的时候有些原则拿出来。哎，圣经上原则是希望我们大家和谐，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大家意见不一样的话，最好我们等一等，你也是教导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啊，这个中国人讲师父领进门，什么什么修行在个人，是不是一样道理？我讲完课以后，如果你们能活用，那就比我讲的还要好，哎，对吗？如果你转过来能够很活用的教导别人，那 you have a better gift， 你的恩赐比我好多了，对不对？我这边讲了会有人睡觉，你讲不好有人睡觉，是不是你的恩赐好吗？对不对？所以要会去用，你就真正学会了。那你想到这么多问题，教会有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正好你实习机会嘛，对不对？对，两个问题，还有第三个没有？他很注意听，两个问题就两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吧。OK